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西蒙重返世外桃源，哎，蒙哥你好，好久不见了，对吧？
就是你跑哪儿去了呢？
这个家里边有事啊，所以要忙。
家里边有事，你这个年纪是哪一个家？是你妈的家，还是你想成的家？是哪个家有事？
圣经不是说教会是神的家吗？
哎呦，搞，对不起，对不起。我想都是你的私事儿，原来是我父的事儿。
哎，现在都搞得公私不分了，所以没有办法。
那你怎么样？从去年到今年，我们落了一个多月。哎，我们本来在讲罗马书啊，就是要把一个最基本的观念，哎，大家常常在讲
因信称义，对吧？
啊，或者说得救到底是怎么回事，要和大家一层一层的讲过去。那当然再声明，这些题目其实以前我们讲过的，但是好像基督徒的这些事儿啊，很容易被搞糊涂，所以值得一讲再讲。我们讲到什么地方呢？我们起先开始说了，哎，我们所传的这个福音的能够让人得救，第一个得就从什么地方救出来啊？
第一个得就是从神的愤怒里面救出来，对不对？
神愤怒的审判里面，让我们因信得以称义。
对，
这是最最重要的事情，这也是得救的。哎呀，这没有字可以讲啊！我们也不能说是第一个阶段，也不能说是第一层，可是这是确实在我们得救的经历来讲，是我们所接触到的第一件事。
对，是第一步。
对，直接从神愤怒的审判里面出来了。如果我们从神愤怒的审判里面得以出来，这是真是假呢？你怎么知道呢？比如说西蒙，你知道不知道呢？你有没有这个把握，你真是从神的愤怒审判里面出来了呢？
因为我相信圣经上面他讲，只要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你就必得救。
哦，你这是理智上绕了个圈，那你还得听听世外桃源，知道说哦，得救是吧？或者听牧师讲说得救先是从神的审判里面得救出来，然后你就是从理智里面抓住了说，那我相信我是得救了。哎呦，我们也说过，这个相信要变成知道啊，你光是相信那多累啊。
那难道这些东西在罗马书的后面有讲？
哎，不用讲到后面去，你往自己心里面看看也知道了嘛。你看，我们先从人这头开始说啊。人这头呢，在我们还抵挡神，在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是不愿意去考虑他。我们老觉得那一件事情呢，好像要么是不科学，要么是很荒谬，要么是对我自己有威胁的啊。等到我们开始慕道，开始比较聚到自己身上，说哦，原来我是一个罪人，我这个罪在神的眼中也是非常真切的，而且神是不能够容忍罪的。我确实从里面开始体会到，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被拯救啊。那你是一个罪人跟你需要被拯救啊，这两个体会在很多人的身上是同时发生的。那先请问你为什么会这样发生？你如果是一个罪人，你为什么会觉得你需要被拯救呢？
因为按照圣经所说的，如果我是个罪人的话，那就难逃审判。
对，你又是从圣经推理推出来的，一听你就是个念书人。哎，其实从直觉的来说，当我们知道自己是罪人的时候，那个知道本身带着好几重的意义，其中有一个意义就是审判，从审判来的一个阴影和威胁，让我觉得现在事态严重了，
我需要去考虑考虑这件事情。
以前我觉得问题在神那里，它存在不存在是一个科学问题啊，是一个理念问题，是一个辩证问题，是一个逻辑问题。现在我发现问题在我这里，我因罪与神隔绝，而且这个罪啊，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好像很直接的在我跟神之间隔着这个大山， 就是他必审判我，我是个罪人。
对，
换句话说呢，你知道自己是罪人和想要从这个罪里面被拯救出来，那除了罪让我做我所不愿意做的，罪让我做一个我不愿意成为的人之外，还有一层的因素是在于神必审判这个罪。这些事情开始让我们对神有一种怎么讲啊，敬畏，
有点害怕，
有一点点害怕。那我们一旦得救之后，我怎么知道我从这个审判里面得救了呢？
不害怕了吗？
哎，对对对，
哦，我们绕了一个大弯子是吧？原来是这样子啊。
这个不是大弯子，这个是直路，你那个才叫大弯子。你还说圣经怎么说，我怎么相信，那我就说那个很累吧。
嗯，
就是啊。你妈爱不爱你啊？说爱。你怎么知道你妈爱你啊？哦，因为圣经说是吧。怎么这样子来啊？
我们要以圣经为本嘛，对不对？
不是，这是一个经历，一个体会。这个我们所说的得救啊，不但是在圣经里面写的，在我们身上演算一遍的，都有验证的。
理论加上实践，对不对？
就是啦，你就在真理中行了。哎，那么你看看嘛，我们已经说过，这个基督徒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状况。你既然承认自己在神面前是个罪人，你又说神要审判罪人，你怎么整天在这亲爱的天父，你怎么不说哎呀尊敬的法官呢？
因为我们害怕没有了。
对，他说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我们怎么知道从这个审判神的审判里面得救了？我对这件事情我不担心。
哦，蒙哥，可不可以这样讲，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听到别人讲啊亲爱的天父全身肉麻不舒服，
对了，
然后后来以后天天讲都觉得没什么事儿。
他这个绝对不是可以训练出来的，你越训练越肉麻，而且你要是知道自己在神面前这个罪的问题没有被解决的话，那你根本叫不出来，
对，
对不对？所以从神愤怒的审判里面被拯救出来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已经经历到的事情，只是你对于这个已经经历到的大事啊明白不明白嘛。圣经有至少好几个地方要我们往自己的心里面看一看啊，比如他说我们的心啊若不责备我们啊，我们向着神就可以坦然无惧。
嗯
啊，
对，
你看你刚得救的时候，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死，你刚得救那个里边的光亮，里边的喜乐，里边的平安，就一下子觉得自己好轻松啊！这个罪担背在身上啊，这个审判的阴影在我身上，已经成了千斤重，我都不晓得。我现在一信耶稣，哎呀，我觉得我好自由，好轻松。
文哥，
嗯，
最近有一个弟兄得救啊，
嗯，
然后他，你知道他得救以后怎么说吗？
他怎么说？
哎，我怎么发现这个天更蓝了一点？
嗯、怎么大家都这么讲？
累
了，对呀、啊，对呀、啊。真是好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那我们信的是同一位天父啊。
对，因为这位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功是真实的。当他把这个罪担、把这个审判啊、从你身上拿掉，当你从这里面被救出来的时候，那个是你对得救这件事情的最先接触到的那一部分。就这么说，啊，你觉得你平安了，你不害怕了，你能够很坦然的来到天父的面前了。
哦，那就是各位听众朋友可以这样试一试，问一问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
或者这样说了，你一旦信了主啊，你大概一定有这样的经历的。你尽管脑子里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因为这件事情是神做的，你自然会晓得，你不太害怕了，你开始来到神的面前。不过呢，紧接着，因为咱们中国人用脑子用惯了啊，紧接着就来了，哎。一连串的问题。
什么问题？蒙哥讲讲呢？
哎，因为我发现了、现在中国的基督徒尤其啊，就这么讲好像有点不是很合适，但是这又是实情。尤其从中国大陆的基督徒，很多很多的人在他们得救之后，他们也清楚知道自己曾经从神的审判之下被救出来之后，他又开始回头去担心，那我今天要是这样做一件事情啊，明天有一点软弱，我是不是又得罪神啦、神会不会惩罚我呢？
对，我们教会好多姐妹就这样的。
那你怎么劝他们呢？
哎，整天安慰他都没用，你知道吗？他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好。我信主了以后，那为什么还要那样去想问题呢？
嗯，
心里的恶念还是那么的多呢？
嗯，
或者是今天或者昨天又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就心里面过不去。
嗯，
他觉得哎呀。除非神亲口跟我说句话，说我原谅你了，
嗯，
不然的话我心里面总是有个疙瘩。哎，这样的姐妹在我们这边还是有的。
那你怎么劝她呢？
我只能跟她说，我说 你看也是罗马书翻出来，对不对？
嗯，
前面那些讲的这些事情，这些罪我们身上是有，但是他后来都不都已经赦免了吗？
嗯，
我用第八章，他说如今，
那现在跳到第八章去了，好好，我看看看看看看，
这句话管用吗？
管用。
如今，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
啊，就不定罪了，好好，这句话是挺管用，是挺管用。
对，
哎，那当年这个我们的这个外邦使徒，我们的师父保罗，他对这样问题怎么答的呢？
不知道，
不知道是吧？我想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只要你是基督徒，你都明白啊。你一信主的时候，那个平安，那个放心呐、啊，嘿嘿，那个喜乐啊，真的是让你很难忘的经历啊。可是你再往后，你要是再跌倒、再软弱、再不争气，那神会怎么对待你呢？所以说嘛，这个得救这个词儿啊，你光留在这个从审判里面得救是不够的啊。我们照说啊，照我们对神的这种直观的了解呢，他既然拯救我们，就应该拯救我们到底。他应该不是说把我们从审判里面救出来就晾在一边，然后看你再犯不犯罪，再不乖就打回去，大概不是这个意思。但这个话，这些事情到底怎么演算，在神怎么看呢？我们是靠着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给我们的解释啊，因为神特别设立的这位使徒来做我们的师父，把福音的道理讲给我们听，尤其是借着罗马书一层一层的讲给我们听。那这时候我们就换一个名词啊，这个名词以前也用过，就是说信主之后有哪一些全自动的经历，这些全自动的经历背后又代表着什么样的意义，这样你明白吗？
嗯，明白。
比如说你现在进了学校，对不对？你进了学校之后有哪一些是全自动的身份给你？
第一个，你收到一张录取通知书，
录取通知书，
拿那个证书去报到的时候，
哎，
你就有了学生档案。
嗯，
如果是去大学的话，那你就自然成了一个大学生，
是、嗯、
被分到一个班级，
哦，
被分到一个宿舍，然后这些东西都会自动的给你。
哎，这不错，你比我的小女儿聪明多了。哎，我这个小女儿最近在学校参加了一个小小的小比赛，
嗯，
这个小比赛呢，哎，她还不错，她比了个第一名。
哟，难得教子有方啊，
教女有方。她这个学校小的不能再小了啊，所以要是在这里边还不能拿第一名呢，真是让人家发愁了。可是她偏偏她只有还这个小比赛让她得了名。好了，她就代表学校再去参加一个区的比赛，从区的比赛呢，再可以参加全市的比赛，哎，再可以参加全德州的比赛，再可以参加全国的比赛。那这个从这一步到那儿还差得太远了，他已经整天开始做梦了。
小孩子难免
的。他不但整天开始做梦呢，而且他认为我今年要是在这里得了呢，我明年还可以去全国比赛，我后年还可以去全国比赛。我说不是啊，小姐啊。你明年再比一次，你全校赢了，你再往上爬一次。他说那这样多累人呢。我说是啊。他一直在想了，他要是全国得冠军的话，他说那很多记者来看我，我会很紧张哎，我还要到白宫去。我说你少做梦好不好。他以为这一路都是全自动的啊，如果真是这样，那叫做全自动的。
是
信主呢，我们有哪一些的经历是全自动的，有哪一些的经历是半自动的，这个值得谈一谈。所谓全自动的，就是说你不用多做什么，你一信就从这个审判里面出来了，对不对？
对，这个是全自动的。
这是全自动的。所谓半自动的，就是说他尽管帮你做成了，可是你自己还得怎么讲啊，你得知道怎么去使用它，要不然呢那个功效还发挥不出来。哎，有个很出名的故事，就是以前留美的学生啊，但这个故事他真的是有他的问题了哈，我也不怪他妈，他妈是个老太太，这个学生呢就每个月寄支票给他妈。后来他妈生病了，他会去看他，他妈说你怎么都不管我呢，你也不寄钱给我。这学生就说我寄钱给你了，他说没有啊，你光是寄了一些画纸给我，因为美国的支票很漂亮。那个叫做什么半自动的， 他寄给你，你得去兑现的。你是不是货，你就在那躺着。你说我儿子怎么不寄钱给我？上帝怎么不听我祷告？那个叫做半自动啊。所以我们先看看保罗在跟我们讲说，当你从神的审判出来的时候，还有一些什么跟着来的，是全自动的呢，还是半自动的经历啊？写在什么地方？其实啊，是写在罗马书的第五章，第五章第一节。哎，西蒙要不要给我们念念呢？
好，第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
第二节呢？
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在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
停下，这个因为知道啊就麻烦了。你怎么知道这些书信是保罗写的？就是常常看见因为知道，这是他老兄的这个节奏的记号。对。但是我们得明白，因为知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知道成为你的因为。你要是不知道，那就不行了。所以你看见因为知道，就晓得这是全自动还是半自动的。
那这当然是需要去知道的了。
也就是说的是半自动了。那前面有一些东西不是半自动的，是全自动的，能不能讲给我们听？五章第一节，我们既
因
信
称义。
这个再解释一下啊，因信啊，我们因为信什么？不是信上帝的存在，是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就干什么？称义。这个称义又是指着刚才所说的神愤怒的审判而言的。我在审判里面得以干什么？称义了。
对，称义，这个是自动的。
对，我不在里边被定罪了。所以所谓的得救啊，你从神的审判中不但不被定罪，而且你被称义了，这是全自动的。你没上过法庭，你就不晓得这些，尤其这些欧美的法庭，它是怎么个判法。你到了法官面前，你有好几种选择啊。我可以说我有罪，我也可以说我没罪，我也可以说呢，我不置可否。对，它各有各的讲究。我们常常要搞这种东西，比如说你开车拿了个罚单，你就去上法庭。上法庭的时候，你可以说我有罪，你可以说有无罪，你可以说 non-contestant。咱们不说话，不发表意见，行吗？
你可以保持沉默。
这里面有讲究的，这里面有讲究的啊。那这我们不在节目里面细讲这些分别是什么，因为蒙哥也搞不清楚。但是从神的审判里面出来，你到底是什么地位呢？到底是判了还是没判呢？是这样子的，神不但让你从审判里面得救，而且给你一个自动的身份，这个身份叫做称。耶稣基督在神面前是什么身份？你呢？因着耶稣基督，你就是什么身份？既然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这个相合可以翻成和好。这个是全自动是半自动？
这个也是全自动的。
也是全自动。有没有人信了耶稣从审判里得救却没被称义的？有没有这样的人？
除非他没信嘛。
对呀。有没有人信了耶稣从审判里得救称义，但是他跟上帝还没和好的？有没有这样的人？
除非他自己认为没有相合。
或者有哪个糊涂牧师教他这么想。以前的节目说过，在北美有个牧师，他是这么教的。你们信耶稣啊，祷告的时候一定要把这项加进去，就是与神和好。谢谢天父啊，你现在借着耶稣与神和好。要是没有祷告这项呢，你跟神还没有和好。
每天都要这样子做吗？
不是，你一生一定要做一次。所以他呢，到了很多地方，他就问了，你们与神和好了没有？你们信主的时候有没有讲这句话？还不少弟兄姐妹糊涂到给他将了军，然后他说，你们今天讲了，所以你们今天才是真真正正的得救。哎呦，真是谢谢这位大师，够糊涂了，对不对？还真有人跟着他，真有人听这套道理，你看看怎么办？
挺有意思。
保罗这个做师傅的，替我们解开了，替我们讲定了，讲好了。有一些全自动的经历，是你在信主的时候，哗啦一股脑都加给你的。从审判里面得救，得救跟着来，你必定称义。既然称义，一定与神和好。并且与他和好是什么呢？又借着他 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你与神和好的意思就是这个公义的神呢，审判的神呢，与恩典的神呢，你突然怎么样啊，被放到恩典这一边了。
嗯，
你想要回去那边都回不去了，你知道吗？
哦，没办法了，说
你已经搬过来，你已经所谓迁入他爱子的国度，这个国度是叫做恩典中，丰丰富富的恩典中，在这个恩典中干什么？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是担担心心怕神又把我一脚踢回去，像踢皮球一样。
那个盼不盼望的话，就在乎于我们自己了，是吧？
盼不盼望啊？
但是你知道吗，蒙哥？
哎，
那现在我们这边很多弟兄姐妹存在这个问题啊，就是、他说没什么盼望。
嗯，那是因为他没有看见神的荣耀。啊，这也是一个自动的事情，不过这个自动呢，就是有点在乎你有没有看见了啊。照说，如果你没有被别的事情打扰的话，这个其实是蛮自然的，因为你知道你为什么面对死亡不害怕了，因为你知道你有永生了，你有复活了，你期望到天上去，那个期望可能在心里面只有一点点，可是这个期望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件欢欢喜喜的事情？那当然是了。是不是？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弟兄，无论他多软弱，只要他心里面知道说信耶稣得永生，并且晓得我们将来永远的住处是在天上，他有没有一想到这个事情，就算他不欢欢喜喜，有没有人一想到这个事情就愁眉苦脸的？没有吧。
嗯，
那除非他受了一些教导，或者他心里面有些控告，说哎呀，你这个人对不起主啊，你见神了，倒霉了，遭殃了，对不对？要不然尤其他刚得救的时候，刚信主的时候，他马上知道，哎，天国是我的。我认识一个姐妹，她呢从小在一个很偏远的山区里面长大，那她要回去看她外婆，他每次想到去他外婆那儿，他就愁眉苦脸。为什么？那个山区里面又没电，又没水，又脏啊，好多小孩子身上都有寄生虫啊，所以他想他就害怕。那个叫做不欢欢喜喜的盼望，反向探亲，对不对？有没有人去天国是这样子的？没有的。
那个地方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你实际上这都是自动的经历，自动的经历，只是你有多欢喜呢？哎。那个是有区别的。你如果不明白这个恩典，不明白神的荣耀，不明白我们这个救恩的指望，你当然欢喜不起来嘛。
嗯
啊，你当然欢喜不起来。
哦，那就是说这句话没讲完，我们后面要知道了以后，才能够达到上面的效果。
他正是这么说的。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
知道。这刚才你没念，我把你打断的。你得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又来了一个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了。哎呀，这些因为和因为知道就不是全自动的，乃是半自动的啊，弟兄姐妹，各位听众朋友，就看你知道或者不知道。同样一个救恩，有的人能够欢欢喜喜的盼望，非常欢喜的盼望，有的人只怎么样，一点点的欢喜，甚至忧忧愁愁，或者遭遇患难的时候他就欢喜不起来，那是因为什么？
因为不知道，对不对？
对了，嘿嘿，诀窍就在这里，因为你不知道。那不知道怎么办？哎，不知道保罗讲给我们听，圣经写给我们看呐，你得试着去明白，你知道了就好办了。好了，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是有一点枯燥啊，但是我觉得挺重要的。诶、这个一个人信主以后，哪一些的经历是神必然给你的，在这个经历上神给你的方向是什么，你要是弄明白了，你就不会在很多很多这个起步基督徒最基本的生活上面了弄得乱七八糟啊，走得没有方向，整天担心上帝又把你踢回去审判那边了。
嗯，对，所以今天讲的还是对很多弟兄姊妹，
但愿如此啦。其实这不是我们讲的，这是谁讲的？这是保罗讲的，不但是保罗讲的，也是保罗按着顺序讲的。一再的和大家说，罗马书是把福音 福音的道理给我们解释清楚的一封书信。从第一章一开头，他就说了，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为什么要救呢？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原来神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审判天下。那有没有人可以不在这个审判里面呢？因为他是个好人，或者因为他是个犹太人，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受了割礼，试着守律法的一个人呢？不，保罗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都在讲论这样的事情，他让我们确实的知道，世人都犯了罪。就像我们昨天在节目里和小贝所讲的，你在神面前是显为亏欠的，没有一个人能够不在神的审判之下。但是神把我们众人圈在审判之下呢，就是因为他要用福音来拯救我们。那这个拯救，首先你是从神的审判里面被救出来，然后呢，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在我们今天所讲的第五章里面继续为我们解释清楚了。但是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必须停在这里了，西蒙，改天咱们继续再谈。
大家再见。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